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而在你的话语里面，实在是把你自己和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很清楚地启示出来。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借着你的话来认识你，但是我们知道在你的话语当中，特别是有关你自己的真理，关于你的自我的启示，以及你在基督里预备的救恩，你永恒的计划，我们以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头脑是很不容易明白，很不容易理解。但是若是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真正明白你所启示的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登堂入室，能够真的是看见你的荣耀，我们可以活在真正与你有一个很亲密的、真正亲密的关系里面，而跟你这样亲密的关系，也就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是会带来我们整个人生命的改变。主，我们谢谢你借着圣经上这许多人物的祷告，而圣经的作者把这些祷告把它详细的记载下来，就是要做给我们做一个榜样，让我们能够效法这些祷告，来按着你的旨意向你祈求，而我们也要继续这些圣经作者他们所做的祷告称化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也继续参与在这样的祷告的侍奉当中，使神你的国度和你的旨意可以实现在地上。我们今天这一堂课要讲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我们要恳求主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话所启示的真理，真的是让我们真知道，好叫我们实在是领受了，我们心灵被开启，我们明白了，我们就看见一条具体可行的路，我们可以踏上去，可以按着你的恩典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把这堂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看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我们看其中第一个祷告，下一次我们要看第二个祷告。那今天这个祷告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三节，但是我们要从第三节开始读，因为这个祷告跟前文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啊，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从第三节开始读，请大家用心来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我们看见这里啊，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的祷告主要是从第十五节开始，但是这个祷告跟前面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前面第三到十四节在原来希腊文是一个句子，一个很长的句子，而后面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是第二个句子，第二个很长的句子。好，但是我们现在当然在翻译的时候，我们必须把那一句很长的希腊原文的句子，把它分解，变成很多的小的句子。那么在三到十四节是一首赞美诗，这一首赞美诗是保罗他想到神在基督里面所完成的救恩，他就不禁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赞美。所以保罗在第二节问安之后，他就向神发出颂赞，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向神来发出这样的一个赞美。而他赞美的理由，为什么他要发出这个赞美呢？理由是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所有的信徒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为什么保罗会向神发出赞美呢？原因是他想到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所有的信徒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他不得不向神发出这样的颂赞。他想到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那丰丰富富的恩典和福气，他就不得不赞美神。所以接下来他就叙述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这些福气，这些福气都是借着基督赐下的。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很多 in him 啊，或者 in Christ， 在基督里或者在他里面。那神给我们什么福气呢？第一个福气是神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神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有一个目的，这里说是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目的是要形成一个神的百姓，而这个神的百姓是圣洁的，是以相爱、彼此相爱为特质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神的百姓。所以这是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福气之一。第二，神赐的福气是他预定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啊，这里是讲到说按着自己义子所许愿的预定我们，而且借着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名分在原文是收纳我们，好像 adoption 收养我们。不过这些都是一些比喻的说法，简单的说，神早就已经按着他的旨意预定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换句话说，这个跟拣选的意义其实是一样的，他早就已经预定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他要我们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在基督里神给我们第二方面的福气。第三方面的福气是在第六节到第八节，讲到神他把他的恩典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第六节说到要叫神的恩典得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赐给我们的。第八节，这恩典是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哈，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其实是把原文做了解释，这是解释的 一种解释的一方面的解释，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解释跟我们中文的翻译不一样，乃是这恩典是神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而且在把这个恩典赏给我们的同时，神就把智慧和聪明也赏给我们。好，这是另外一个解释。那我们可能这个另外这个解释可能更好。不过不管怎么说，第六节第八节都是告诉我们，神把他的恩典赏给我们，而且是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这是第三方面神给我们的福气。第四方面，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就使我们得着拯救。所以在第七节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在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当中，神让我们可以得到拯救，得救赎，而且得到赦罪的恩典。同时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也使我们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智慧和聪明，这是第八节讲到的。神给我们的恩典当中包括使我们得拯救，包括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同时也让我们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智慧和聪明，来能够了解明白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得以活在这个恩典当中。所以这是第四个神给我们的在基督里赐下的福气。那么第五，神在基督里赐下的福气是什么呢？就是第九节说到，他照自己意志所预定的，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也就是说，神把他的奥秘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这是第五方面在基督里神给我们的福气。那神把他的奥秘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的奥秘是什么呢？神的奥秘就是他对于整个宇宙的计划和目的，对整个宇宙的计划跟目的到底是什么。这里第十节就告诉我们，神他创造这个世界，他在整个宇宙他有一个计划跟目的，这个计划跟目的就是在他的时候到了他所定的日期，他要叫宇宙中一切所有的，天上地下，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换句话说，叫所有宇宙中的万有，包括人类，包括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因着在基督里能够达到和谐。这个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就是在宇宙所创造的万有都能在基督里达到完全的和谐。这是我们今天在现在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梦寐以求都不可能达成的。在这样的一个充满罪的世界里面，不仅是我们人跟人之间这些冲突存在，而且我们看到所有的受造之物也因为我们的罪都受败坏的辖制。所以但是神的计划是要叫所有一切万有都能够在基督里最终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和谐。好，那这是基本上保罗他向神发出颂赞，因为神在基督里把各种属灵的福气赐下，而哪些属灵的福气，保罗就给我们叙述了五方面这个属灵的福气。然后接下来十一节到十二节，保罗就把这些属灵的福气应用在信徒的身上，就应用在这些信耶稣的人身上。所以他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你看这个小字，或者成了基业。所以这里比较好的翻译是，我们也在基督的里面成为神的产业。这个他用这个基业就是产业，好像当年神应许以色列人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所以约书亚要带他们进去得神要赐给他们这块地，这就是产业，这就是神赐给他们的产业。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产业，而这是神照他自己的旨意所预定的。所以这里还是在强调那个神的绝对的主权，他拣选了我们成为他自己的产业。那所以呢，信徒，所有的信徒是神所拣选成为神的产业，而我们这些成为神产业的人， 我们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我们这是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这是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了解了神对于整个宇宙的旨意跟计划，所以呢，我们就对于这个神要完成的这个计划，我们有一个盼望啊，也就是我们盼望看见有一天宇宙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都能够达到那个完全的和谐。所以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所说的意思就是说，前面既然神已经把他奥秘启示出来，这个奥秘是有关将来的，神要成就在整个世界神的计划和目的，因此我们这些神的归属于神的产业，我们就在基督里首先有这个盼望，我们盼望神使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么我们也因此把赞美归给神啊，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盼望神的在宇宙的计划能够成就，并且向神献上赞美的人。这是保罗把前面这个福气首先应用在所有的信徒身上，但是十三十四节保罗就把这些福气应用在这个以弗所的信徒身上，也就是这些外邦人的信徒身上。所以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他提到这些外邦的信徒，包括以弗所的信徒，他们听见了福音之后，他们就接受了福音的信息，并且在他们接受福音的信息的同时，他们也接受了神所应许的圣灵啊。所以这里说，你们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当他们接受福音的时候，他们也同时接受神应许的圣灵，而这个圣灵赐给他们是叫他们有一个确据啊，也就是说保证他们在最后末时的时候，他们可以得着末日的拯救。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我们虽然已经得救，我们还没有完全得拯救。那这是新约的作者一再说明的，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不但是一个现在已经经历的经验，我们也还在等候将来最后的得拯救，那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可以得赎，也就是我们的身体要复活啊，这是用不同的说法。那所以呢，这个圣灵赐给我们，赐给他，当然这里他特别应用在以弗所信徒的身上，是给他们作为一个他们在末了可以得救的一个保证啊，因为这里说圣灵是印记，你看小字说值，就是好像我们买房子，我们付那个定金啊 ，down payment。所以这是神先把圣灵赐给我们，来做一个保证，让我们晓得现在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以至于将来最后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最后的拯救，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可以得赎。那到那时，神就要完全拥有他的百姓，所以这里说只等到神之民，你看那小字民原文做产业，就是说我们是神的产业，只等到神的产业被赎，就是等到那个最后末日的拯救的实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完全变成神的产业，成为神的百姓。那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神已经做成的，在基督里面做成的，但是我们有我们人的责任，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悔改和我们的信心每一天到神面前来领受这个恩典。所以我想这个我常常提到的，整个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只是做一个决志祷告或者受洗我就买到上天堂的票，因为我们能够站立在神面前不被定罪，完全是要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而我们怎么领受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呢？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是借着悔改，借着相信。但是我们悔改跟相信是一个整个人生的基本的态度，是这不是只是说我做一个决志祷告，做完祷告然后我就我行我素，或者说我受了洗，受完洗我日后的生活就随我自己的意思去过，不是的。我们必须是天天借着悔改跟相信继续不断领受基督的恩典。我们如果可以坚守我们这样的悔改和相信，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那末了的领的拯救。而我们天天悔改转向神，信靠耶稣基督，神的灵就会继续不断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成为一个保证。这个保证是确保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是一定可以在末日得到末日的拯救，到那时神就可以完全得到他的产业啊，就是我们就完全是属他，就可以完全拥有我们，成为他的百姓。好，那这是保罗在前面这首赞美的诗。那他为什么会在问安之后就提出这个赞美诗呢？因为在一般其他的书信里面，我们看见问安之后，通常保罗就开始为他的读者献上感谢啊，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恩典，就献上感谢。但是在以弗所书很特别，问安之后立刻献上这样一首赞美诗。当然首先的目的确实保罗他想到神在基督里所做的成就的一切，他就不禁赞美神，所以他首先是向神献上赞美。但是这个赞美诗也是提供一个教导，我们知道这个刚刚我是大概给大家说明一下，但是其实那里面真的有很深的很深的真理啊，是一种我们说是教义的教导，就是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就是这个教义，或者叫神学。那今天在教会里面，神学要讲神学的部分是最困难的，因为这些部分都是最深奥的。好，那所以等等我们会看保罗为什么要为以弗所教会来祷告。而好像我们前三个礼拜讲耶稣的祷告，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听得很辛苦，因为很不容易明白，连我自己都是在神面前不住的寻求圣灵来教导，那我也不能说我已经是透彻的了解，但是这就是神把他自己向我们启示，是借着神学来把他自己先给我们看。因为我们现在不能亲眼见神，我们还活在这个罪身的里面，所以当摩西他求神说，求神把他的荣耀显给他看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没有人可以直接见神，如果见他就必定会死。但是神也应允摩西的祈求，神说我要从你面前经过，我的荣耀要从你面前经过，但是呢，我会用手托着你，把你托在磐石的缝穴里面，等我过去以后，我把手拿开，你可以看到我的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是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来表达，因为我们知道有这个神的真理是太，因为这是创造者，我们只不过是被造，我们这个被造的人想要去了解那位创造的神，我们根本是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没有这个智慧。那么所以神常常要用人类的语言，人所能了解的方式来表达。所以什么是神的背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还不能直接见神，所以神只能够用另外一种方式把他向我们启示出来，那让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荣耀。所以接下来34章就讲到神吩咐摩西再找两块石板，然后站在他的面前，于是耶和华就从他面前经过。但是34章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当然如果按33章来讲，神绝对是用手托着他，然后过去以后神只让他看到神的背，是什么意思呢？34章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从摩西面前经过的时候，耶和华就宣告他的名，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要向 守约的人是慈爱直到千代，但是呢，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要向恨他的人追讨他们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他宣告的这个就是他的背，也就是说，这就是神学。那我们今天听起来觉得很简单，我们讲在嘴里也很简单。这一段神的启示，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要向那些依靠他的人施慈爱，直到千代；但是向恨他的人，要追讨他们的罪，因为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直到三四代。这一个启示是非常重要的启示，所以摩西后来就是根据这个启示来为以色列的百姓祷告。但这个启示本身是有非常深入的含义，我们今天说得很轻松，因为我们根本不太懂，所以我们今天不能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那所以我们今天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以神学为根基，如果没有神学，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不过等于一般的宗教信仰，不过在劝人为善，不过是讲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而已。即使讲到彼此相爱，我们也不过是讲哦，你应该怎么样爱我，我应该怎么样爱你。那但是整个信仰，我们的信仰是这位神把他自己启示出来，而他跟我们人类有一个什么关系，也包含在这个启示里面啊。所以这神学确实是我们很不容易了解，但是我们必须要有神学，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跟神那样一个真正亲密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带来整个生命真的彻底的改变。我们今天很多人虽然信了耶稣，生活上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价值观也没有太大的改变。那我们不要神学，我们要我们喜欢听的，但是神实在是要借着神学把他的荣耀启示出来哈。所以保罗一方面是赞美神提供教导，而且他要借着这首赞美诗的提醒神在基督里面所完成的救恩，所带给信徒各样属灵的福气，以及他对神这样的赞美，就来唤醒他的读者，让他们也可以一起来参与在这个对神的颂赞和感恩的里面。但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保罗来说，我们这些在末世神的百姓，我们今天已经是进入末时了，也就是所谓的末了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意思就是说耶稣第一次来，神的国已经介入，末世已经开始了。神国介入就表明神他已经开始在地上来施行他的治理。好，那么当然这个开始是慢慢慢慢神国度的治理，一直到基督第二次再来才能够完全的实现。所以为什么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施行审判？所以呢，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末世属神的百姓，保罗认为我们生存的目的就一个，就是来赞美神的恩典和神的荣耀。这是我们这些末世属神的百姓我们生存的目的，在保罗看来，我们生存的目的就是要来赞美神的恩典跟荣耀，因为恩典的本质就是要带出感恩。这恩典神赐给我们，这个恩典本身具有的本质，就应该以我们对神的感恩来达到那个最高潮。而且我们身为神的儿女，保罗说神预定我们做他的儿女，跟我们建立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应当常常把颂赞归给我们的父，因为他在基督里面把这么丰富的恩典和福气赏赐给我们。而当神的百姓把颂赞跟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换句话说，也就能够得到我们人生的满足。所以我们存在的目的基本上就是要来 因着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把颂赞归给神，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得到我们人生完全的满足。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他首先提出这样一个赞美诗，然后因为这首赞美诗，保罗就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所以在十五节一开始，我们看到中文圣经翻成因此，我们按原文直接翻译是为这缘故，为了这个缘故啊，也就是因此的意思，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为这个缘故，为什么缘故呢？就是为了上面他所发出的这一首赞美诗。所以保罗接下来的祷告是跟前面的赞美诗有就是直接相关的。在那首赞美诗里面，保罗赞美神用他绝对的主权在基督里完成的这个救恩，赞美神他以他绝对的主权。所以刚刚那首赞美诗，如果你仔细去看，都是神所做的。神在基督里创世以前，神拣选我们，神在基督里预定我们，神把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是神以绝对的主权他在基督里完成这个救恩，而带给神的百姓各种属灵的福气。所以呢，根据前面保罗这样子的一个对神的赞美，神已经做成的工作，已经在基督里做成的工作，保罗现在就向神献上感谢，为以弗所信徒向神献上感谢。因为第十三、十四节把这些各种的福气，神赐下福气应用在以弗所信徒的身上，也就是说他们是已经得着了神在基督里所赐下的福气，所以保罗就为他们向神献上感谢。那么是为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来献上感谢，但是同时保罗也为他们祈求。保罗所祈求的也是根据前面那个对神的赞美，因为神已经在基督里做成这一切的工作了，所以保罗就按着这些基督所完成的，他来为他的这个以弗所信徒祈求，祈求神让以弗所信徒可以在生活里面实际的去经历基督已经做成的这个工作，实际的去享受神在基督里已经赐下的这一切的福气。所以这个他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就是跟前面的赞美是连在一起的。因此我们看见保罗首先就为以弗所信徒他们神在他们生活中所做的工作来向神献上感谢。在这里保罗说，我竟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这个信从主耶稣意思就是说你们在耶稣里的信心，而且我听见你们亲爱众圣徒，你们对众圣徒的爱心啊。所以保罗说，我听见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我也听见你们对众圣徒的爱心，我就不住的感谢神。那我们要强调一件事，这里保罗的感谢不是说啊，感谢主啊，你今天做得真好。保罗的感谢是因为神已经做工在这些以弗所信徒的生命当中，以至于他们今天能够活出在基督里的信心，活出对众圣徒的爱心。所以保罗真正的感谢是感谢说神已经在他们里面所做的工作，这个工作带出他们现在生活的表现，在基督里的信心跟对众圣徒的爱心。好，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个感谢本身是针对神在他们身上做的工作，所以这个工作是神绝对的主权跟神的恩典所做的，就是前面三到十四节说的，这些以弗所信徒他们能够听见福音，然后信靠耶稣基督，然后得到在基督里这所有的属灵的福气，全部都是神的绝对主权跟恩典所做的。因为第四节就是说，神早就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他们，神早就预定他们，虽然现在他们听见福音，他们悔改相信，这是他们做出的回应， 但是在前面三到十四节强调的是一切都是神绝对的主权，神的恩典所做的。所以保罗的感谢就是因为神绝对的主权跟恩典在以弗所信徒生命里面已经做了这样的工作，所以保罗为此献上感谢。而这个神所做的工作表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所以这个为这缘故就是让我们很清楚看见他把他为这些以弗所信徒的感谢跟前面他对神的颂赞所描述的神已经成就的在基督里成就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神已经在以弗所信徒里面做工，在他们生命中做工，以至于他们悔改得到重生，而且带出他们生活的改变，在生活里面活出的生活的表现是他们活在基督的他们的信心是在基督里的信心，他们的爱心是对众圣徒的爱心，所以保罗就为他们献上感谢。换句话说，保罗的感谢单单是因为神他绝对的主权跟他的恩典所做的工作。如果没有神绝对的主权和恩典向我们施恩，做这样的拯救的工作，做这样改变的工作，他们不可能活出这种在耶稣里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爱心。所以呢，保罗他要为了神在他们生命中做的工作向神献上感谢。那么但是这个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是有外在的表现，或者说是会流露在他们的生活里面。那在他们生活当中的表现，这里保罗说他听说了，也就是他们的生活表现出来，保罗也听见别人把他们所活出的生活的见证告诉保罗。那是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他们在主耶稣里的信心，好，我们这里翻译是 their faith in Jesus Christ， 他们在主耶稣里的信心。这里不是指耶稣是他们信心的对象，不是说他们在主耶稣里信心，不是说因为他们是相信耶稣。这里在主耶稣里的信心乃是指他们整个生活和行为说话行事的范围都是在基督里，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言语，他们所做的都是在基督里。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以信靠耶稣顺服耶稣来过他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他们的说话，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事，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基督为范围，意思就是说都是靠着基督顺服基督来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就叫做他们的信心是一种在主耶稣里的信心，他们凡所做的他们都是借着信靠顺服耶稣，向耶稣持守对耶稣的忠诚，这样子来生活行事为人。但是不仅他们是活出的生活是一种在耶稣里的信心，而且他们活出的生活是对众圣徒的爱心。那这个对众圣徒的爱心是包括所有的，不是仅仅是外邦人的信徒，包括犹太人的信徒，也包括除了以弗所以外其他各地的信徒，他们活出对众圣徒所有其他信徒的爱，是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的一种爱，是为了其他信徒真诚的福利，真正的意义，真正的益处和福利，他们把自己摆上就是说舍己为了其他人真正的益处和福利而活出的一种真诚的爱。好，那么所以这是保罗为他们的感谢，但是这里说到他是不住的感谢神，而且他说祷告的时候 常提到你们。换句话说，保罗为他们的感谢是不断的感谢，而且保罗也说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刚刚我们已经强调，保罗的感谢是因为神已经在他们里面做了工，但是保罗知道神在他里面所做的工必须继续不断的，所以呢，保罗说我在祷告的时候也经常提到你们，所以他也就继续不断的为他们祷告，求神可以继续不断在他们里面做工。但是也因此他就继续不断的不住的来感谢神，因为他就继续不断看到神在他们生命里面做工，他就继续不断把感谢归给神。好，所以这就是保罗说他的祷告为他们的感谢是不住的感谢，而且他常常在祷告里面提到他们。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效法保罗的一个祷告。每当我们听见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他们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他们所活出的对基督的信心跟顺服而活出的生活，他们对众圣徒的爱心，或者我们听见有人听见福音就悔改转向基督而带来生命的改变，不管是近处的是远处的，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我们就转向神来把赞美和感谢归给他。好，这是保罗，我们会看见他在每一封他的书信他都是以这样子的感谢来作为他为那些教会祷告的开始。其次，保罗也就为他们祈求。那我们已经说了，这个祈求是根据前面三到十四节保罗所叙述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那些工作是基督已经做成了，所以现在保罗基于那些他来为以弗所信徒祷告，他希望以弗所信徒可以实际就去经历，实际的就去能够活在那样子的福气的里面，在基督里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里面。那首先我们看这里保罗祷告的对象，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保罗他的祷告永远都是对象，永远都是神。你可以看所有保罗的祷告对象都是神，这也是我们前面讲到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我们祷告的对象就是应该是这位神，或者耶稣教导我们称神为父，而且是天上的父。称神为父表示神跟我们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是一个家庭的关系，但是他是天上的父，我们就知道他是有全能的，我们应当也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他的面前。那这里保罗称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而且荣耀的父。这里他称呼神用两个称呼，第一个称呼是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为什么保罗要称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呢？这是回顾前面三到十四节的那首赞美诗，他回顾神在基督里面所做成的工作，他就存着把握，存着确据，因为神已经在基督里完成了这样的救恩，所以他现在可以来为以弗所的信徒向神祈求。所以他称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就是要提醒说前面三到十四节在那里他说他现在祷告的这个对象就是那位已经在基督里面完成了救恩并且把各种福气赐给我们的那位神，所以他可以存着信心到这位神面前来为以弗所信徒祷告。所以他称神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就是要回到前面是这位借着耶稣完成了救赎，已经完成了，并且借着耶稣把这些福气赐下来。他现在祷告就是这一位神，是我们主耶稣的神，主耶稣基督的神，所以他可以有十足的信心跟把握来向神祈求，让以弗所的信徒可以在经 他们实际去经历神所赐下的这些福气。但是他又称神为荣耀的父，这个荣耀的父是指向后面的祈求，所以这两个称呼，前面的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是指向前面的颂赞，而荣耀的父是指向后面他所祈求的这个内容。保罗所祈求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而他所祈求的这个内容，他说他是向荣耀的父来献上这后面的这个祈求。那么这个荣耀的父，因为譬如说在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的第四节跟第五节，在那里保罗他要提到圣经是为我们写的，圣经上的教训让我们可以产生忍耐跟安慰，使我们可以得到盼望。好，所以十五章四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我们看到他称神就跟他要祷告的内容就配合。那另外一个实际的例子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保罗提到神赐下，神是神所给他们的安慰，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们看到他也是一样来把颂赞归给神，但是他把颂赞归给神，他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他提到说他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因为接下来第四节一直到第七节，保罗讲到他们多受基督的苦楚，可是因此也多得安慰，然后他们可以用这个安慰去安慰其他的人，所以在这里他就提到神是赐安慰的神。因此在这里以弗所书他接下来为以弗所信徒的祷告，基于他要祈求的内容，他称神是荣耀的父，因为他要为以弗所教会祈求智慧，祈求能力，祈求盼望，知识等等，祈求荣耀等等，所以呢他称神是荣耀的神。这一位拥有恩典，拥有荣耀，拥有能力的神，他所拥有的恩典、荣耀和能力是无限的，所以他是荣耀的神。拥有无限的恩典、无限的能力、无限的荣耀的这位神，一定能够成就接下来保罗这么广泛的一个祈求。他为这个以弗所教会接下来的祈求真的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祈求，这么广泛的祈求唯有这位荣耀的神，他有无限的恩典、能力和荣耀，他可以来应允保罗所求的，来成就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他为以弗所教会祈求什么。第一个，他祈求神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使他们能够真知道神，就真知道他。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有人说这是指我们人里面的，我们人里面有智慧和启示的灵，但是大部分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个是圣灵。智慧和启示是描述圣灵是怎样的一位，圣灵是智慧和启示的一位，好，所以就是圣灵。那什么是智慧？当然我们论到智慧，如果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我们首先当然是从上下文来了解。所罗门王向神问耶和华向他显现，问他要求什么，他求智慧，他所求的智慧从上下文来看很清楚，是治理国家、治理百姓的智慧。但是圣经里面我们常说耶和华的是智慧的开端，圣经里面箴言、传道书这些是智慧书卷，圣经里面的智慧，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说的那个智慧乃是指我们在神所造的世界里面，我们晓得怎么样按着神的法则来过生活，来讨神的喜悦，这就是圣经讲的智慧。好， 圣经讲的智慧是谁是有智慧的人呢？他知道这世界是神所造的，这世界是属于神的，而神在这个世界里面定下他的法则。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晓得怎么按着神的法则在这个世界来过一个生活，可以真正讨神的喜悦。当然这样的人最后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可以得到神的称赞，这就是真智慧。所以我们今天要的是，我们今天从神的话我们要寻找的是这样的一种智慧，不是神给我智慧晓得怎么投资，我可以这个我的存款可以更增加，而是我怎么来善用我的钱财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积财宝在天上，这才是神的法则。神给全世界的人物质的资源是够用的，可是这个世界却是因为人的罪造成了贫富不均，所以有人非常富有，有人非常贫穷。但是神的法则是要有余的可以供应那有缺乏的，这样子有多的人也没有多，少的人也没有缺乏。这就是当年他们在捡玛纳的时候，神要他们出去捡，有些人捡得多，有些人捡得少，但是一个人的玛纳的食量是一个俄美尔，所以用俄美尔去一量的时候，多捡的人也没有余，少捡的人也没有缺乏。这是神要我们今天基督徒，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就讲到这个原则，神要我们用这个原则活在地上。我们今天有多余的财富，神不是要让我们来供应我们自己享受，神要我们把我们有多的去供应有需要的人。这个话我想我们听都很容易，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可以真的是这样做。我们有余的要供应有缺乏的，就叫那些人没有缺乏。那我们可以按神的法则来过我们的生活，过一个生活可以讨神的喜悦，将来可以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称赞，这是真智慧。那么当然在新约保罗的书信里面，这个智慧就跟基督的工作以及所带给我们信的人的属灵的益处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要明白神借着基督完成这救赎的旨意跟目的。我们今天总是把神的救恩非常个人化，神拯救我，感谢主，让我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好处，让我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让我都是我我我我我。但我们有真智慧的话，我们知道神借着基督的工作是要成就神救赎的计划，这个救赎的计划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神要叫万有，我们刚刚说在基督里面可以达到和谐，都同归于一，是要叫神得到荣耀。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的源头来自于神，是神所做的，救赎的目标是为了神，是为他的荣耀。所以这个真智慧我们必须这样来了解基督的工作。我们了解神在基督里面所做的带来给我们的益处，最终其实是要荣耀神啊等等之类。那么启示呢，在哥林多前书把这个讲得最清楚。哥林多前书我们看一下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说，如今上啊，对不起，前面就讲到我们也讲智慧啊，这个智慧不是这世上所说的智慧，乃是神奥秘的智慧。这个奥秘的智慧没有地上有权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如果他们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第九节， 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亲眼，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这里我们晓得，圣灵的工作是神借着圣灵来启示，把神的事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圣灵被称为是智慧和启示的灵。保罗就求神把这位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以弗所的信徒。我们知道前面已经说了，他们已经受了圣灵为印记，是不是？所以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圣灵，所以现在求神把圣灵赐给他们。保罗的祷告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祈求神借着圣灵把智慧和启示赐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借着圣灵的帮助，可以有真正的智慧，借着圣灵帮助能够明白神的启示，能够知道神的启示。所以保罗求父把智慧和启示的灵，求父借着圣灵来做这个启示的工作。那么保罗这样的祈求有什么目的呢？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可以真知道神。这个真知道哈，英文圣经是说更加认识神。那我们要再复习哈，什么叫做真知道神，什么叫做认识神？不是增加更多头脑的知识，乃是我跟神的关系可以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我们说了，认识神是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跟神这个个人关系是从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开始跟神建立这个关系。而我们更认识神的人，就是更加在基督里与神相交，更加借着基督 的恩典，我们信靠顺服神，更加忠于神。这就是我们更认识他，我们跟他的关系更加的亲密。那么一个人跟神关系更亲密的人，这个人活出一个更加信靠顺服的生活，他跟神的关系，他就更加用信心和顺服来跟神建立这样的关系。所以为什么耶稣与父合为一，耶稣跟父的关系是最亲密的。我们就看到耶稣说，我不能凭自己做什么，我怎么听见我就怎么说，父要我所做的我就照样去做，我不凭自己审判，父要我怎么审判我就怎么审判。我们就看到这个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那所以必须圣灵来开我们的心，启示我们，把神的事启示我们，我们可以更认识神，跟神可以建立这样更亲密的关系。换句话说，保罗这个祷告显明一件很重要的事，在整个神所造的宇宙当中，没有一件事比认识神更重要，比真知道他、更认识他更重要。在神所造的宇宙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认识神，而认识神只有圣灵的工作才能够带来，使我们可以认识他。所以我们需要祈求神借着圣灵做这个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所以这个祷告是很重要，我们真的希望今天我们上课我们听见，我们要常常这样子来向神求，因为神的事情只有圣灵可以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读神学觉得那么辛苦，是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明白属神的事情，只有圣灵可以把它向我们显明出来。那么我们今天读圣经， 我们必须靠着圣灵的帮助来把这个神的真理，神所启示的自我的启示向我们显明出来，否则这本圣经对我们来说还是一本封闭的书。换句话说，你不管读多少参考书，不管你做了多少的研经，不管你有多少神学的知识，你不一定是认识神的人，你只是更多知道有关神的东西，可是你却不认识神。因为你要跟神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必须圣灵把这本圣经启示出来，我们才能够真知道它。好，那当然我们的人类的语言很有限，没有办法来描述那圣灵的启示到底是一种什么呢。好，那等一等，也许我们讲到接下来第二个求神，第二个祈求，我们再来，可能我尽我的力跟大家说明一下。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求，好，这个很重要，这也是我自己差不多是每一天的祷告，每一天这都是我的祷告。那接下来第二个祈求是什么呢？求神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让他们可以知道三件事。那照明心中的眼睛跟前面求神将智慧和启示赐的灵赏给他们有什么不同呢？照明心中的眼睛是表明求神让他们有属灵的领悟力，啊，有属灵的领悟力。求神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是求神借着圣灵把神的事情显给他们看，这是神做启示的工作。可是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是求神帮助我们里面属灵的能力可以预备好，当圣灵启示的时候我们可以接受神的启示。那换一个说法就是属灵的领悟力，或者再换一个说法，我们的心窍可以被打开。我们常说不开窍，那就是开我们的心窍，也就是我们可以来接收神的启示，圣灵启示，可是我们心窍要被打开，我们里面要有属灵的领悟力，就是所谓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才可以接收圣灵的启示。所以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一个铜板的两面，我们要求神的圣灵启示，做启示的工作，圣灵把神的事显明出来，我们也要求神预备我们，让我里面有属灵的领悟力，开我的心窍。那当圣灵做启示工作，我里面是可以去接收这个启示。那保罗为这两样祷告就显明，这追根究底全部是来自于神的。我们的心窍被打开，有属灵领悟力，也是神所赐的。所以这两方面都要求，一方面求圣灵来启示，一方面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窍，或者说把属灵的领悟力赐给我们，意思我们可以接受他的启示。那这两样都必须借着神，唯独神才能够做成这样的工作。我们如果不向神祈求，我们就不能够更认识神。那么当然我们要了解，讲到这个开这个心窍属灵的领悟力，我们要了解接下来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说，他们不信的时候是心地是昏昧的，心地是昏昧，你从原文看是说他们的理解是昏暗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没有属灵的领悟力，我们的理解是昏暗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神的真理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不能够明白的。道理上可能你可以明白，可是呢那里面深奥的，就是说真正这些道理真正里面的属灵的内涵，对我们具体的属灵的内涵呢，只有圣灵可以把它打开。那么我们在不信的时候心地是昏暗的，没有属灵的领悟力，可是当我们悔改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得重生的时候，我们里面这个心窍就开始被打开， 我们里面就有了属灵的领悟力。但是这个属灵的领悟力是需要神继续不断的来赐给我们，我们的心窍要神继续不断来开我们的心窍。从我们信神，我们就不再像过去一样里面心地是昏暗的，也就是说没有属灵的理解力。我们信神我们就开始有，但是我们仍然要继续不断求神把这个属灵领悟力赐给我们，开我们的心窍。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子为他们祷告。那所以呢，这个属灵的认识，对神的认识，这个圣灵来启示我们，我们心窍能够开启接受圣灵的启示，这有关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没有这一步，我们的生命不可能成长。不管我们听多少的道理，不管我们知道多少的神学，不管我们对圣经多熟悉，都不可能有真正生命的长大成熟，属灵生命的长大成熟。属灵生命的长大成熟，换一个说法就是更加认识神。那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真的是盼望大家知道这个重要性。我们要这样子来为自己、为教会、为神的百姓来祷告祈求。那他们有这种属灵的领悟力，保罗希望他们了解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里讲到神的呼召，在保罗书信里面，神的呼召都是一种有效的呼召。什么叫有效的呼召呢？就是凡是被神所召的人呢，就一定是会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好，这不是邀请。我们今天开布道会，我们是邀请，我们邀请这个人可以拒绝也可以接受。但是保罗的书信讲到神呼召、神的恩召呢，都是一种有效呼召。凡是被召的人，就是神所拣选的人，就是在听到福音一定会悔改相信耶稣的人。那神这种有效的呼召是会带来盼望，所以保罗说希望他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神这种有效的呼召，被神拣选的人在基督里面就有一个盼望。好，这个有何等的指望，这个指望原文就是盼望。那这个盼望是有关将来的，如果不是有关将来，不用盼望。有关将来的什么呢？有关末日我们的得救，我们身体的得赎，我们得以进入新天新地，永远与神同住。所以这个是保罗要他的信徒知道，他们是神所招来的，神所拣选的。神在基督里完成了这个救恩的工作，这个救恩的工作还有一个将来的一面，现在他们已经经历了，但是也还等候将来的，就是最后的得救，最后身体要得赎，他们可以进入新天新地。保罗要他们知道在基督里这样的一个盼望，他们可以活在这个盼望里面。好，所以保罗希望他们了解这样的盼望，他们现今在地上的生活，就可以用这种永恒的价值来过今天地上的生活。这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很缺乏的。我们都是以今天地上的价值，我们用学问、财富、名利、地位，我们用我们现在的好处、身体的健康，我们所看的完全是这个暂时的，是会过去的。可是如果我们有那个永恒的价值来过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再看今天的事、所遭遇的事情，就会一个很不同的眼光。这就是今天这个约瑟，他为什么可以跟他哥哥说神差我来。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他看见的不是只是以短暂的眼价值来看所遭遇的事情，他是用永恒的价值来看所遭遇的事情。那这是保罗为他们的祷告。所以如果我们明白神这样的呼召，有那个盼望在那里，我们就会以这样，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就会在活在这样的一个盼望 的价值观之下。那我们看见刚刚前面提到他们的信心、爱心，这里提到盼望。我们晓得在第一世纪的信徒，信、望、爱是可以说是整个基督徒初期的基督徒整个生活的三个，你可以说基本的要素。所以为什么哥林多前书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好，这是第一个保罗希望他们明白的。第二个，保罗希望他们明白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也是很难解释哈，我把它简化。保罗要他们明白两件事，第一，他们是神的基业，也就是说他们是神的产业。我不知道大家听见这样的一个观念，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今天真是不晓得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我们能够做神的产业，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罪人，我们该得的是神的愤怒和死亡的刑罚。可是今天能够被称为神的产业，不是我们本身有什么价值，乃是神在基督里来看我们，看我们为宝贵，我们是神的产业。保罗要我们知道，要我们认识我们是神的产业，要我们认识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谁，要我们这样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对自我有这种认识，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神加给我们的价值，在基督里神加给我们的价值，看我们是神的产业，我们就能够因着这样的认识，我们活出一个跟我们的身份相称的一个生活。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为什么神在基督里看我们是他的产业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与基督完全的认同，我们与基督完全的认同，在基督里我们被他所拣选，我们在基督里他所成就的，他担当我们的罪，而他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而我们在基督里也同为后嗣，与基督同为后嗣，可以来继承神要给基督的产业。所以我们跟基督这样的认同，以至于我们在基督里被神看为是他的产业。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现在虽然蒙恩，还仍然有过去那个痕迹在我们身上，我们活在罪中，这个罪的痕迹仍然是在我们身上，虽然我们已经蒙拯救，这样子的一个人，神把我们看成这样，整个教会神看我们是他的产业，这是何等的宝贵。但是第二，神要知道我们保罗要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产业，具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是神的产业，拥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是神的产业，我们拥有无法言喻的极大的特权，这就是我们拥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今天我们身为神的产业，我们拥有极大无可言喻的特权，这个特权就是神把他的恩典和荣耀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他把他一切的恩典连他的荣耀丰丰富富的赏给我们，这是我们成为我们身为神的产业所享有的极大的不可言喻的特权。保罗要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特权。我们今天很可怜呢，我们虽然做基督徒，我们可怜的不得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神的产业，我们不知道我们身为神的产业，我们拥有神一切的恩典跟荣耀丰丰富富的赏给我们，我们过一个可怜的生活，我们好像乞丐，我们还活在胜不过罪，总是软弱，总是跌倒，我们真是没有认识我们神在基督里所成就的一切所带来的这所有的恩典，所有的荣耀。我们如果知道，我们不会过这么一个可怜的生活，我们活在这个真理里面。那第三，保罗要他们知道的是神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神在我们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保罗要我们知道 当然这里保罗没有说神在我们身上这么浩大的能力，神要来成就什么，这到第三章我们讲下一个祷告的时候才会提到。但是神要我们认识一件事，保罗要我们认识一件事，神的大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现今的生活里面，神的能力是在信徒的生活中在运行的。换句话说，保罗要他要以弗所信徒要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活里面去经历到神的大能，要我们认识神的大能，要我们在生活里面去经历神的大能。而神的大能在这里最主要强调的不是我们一般以为的，我今天得了癌症，神立刻把我的癌症医好，这是神大能的彰显。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灵恩所谓的全能布道，医病赶鬼，神的大能。我们基督徒最主要在这个地上，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神，我们前面讲了，求耶稣祈求父保护我们，神没有应许我们身体不会遭害，所以有信徒为主殉道，神没有应许我们不会受逼迫，但是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要怕的是那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丢在地狱里的。神的保护基本上是一个属灵的，好叫我们可以持守对神的信心，一直到末日我们可以得到最后的拯救。好，所以这里神的大能是继续不断在我们每一天所进行的属灵征战里面，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大能。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属灵的战场，这是为什么以弗所书最后讲到第六章，保罗说你们要穿戴属灵的军装。他说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跟撒旦和这些属撒旦的这些下面的差役，我们是进行这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整个生活，我们有没有爱人，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好，这整个基督徒生活，我们的口舌有没有说污秽的言语，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不是光明正直公义的事，这所有的都是在进行属灵的征战。因为撒旦不断试探我们，叫我们陷在罪的里面，叫我们恨人，叫我们嫉妒，叫我们仇恨，叫我们纷争，这就是征战。我们整个生活，家庭生活，工作，所有教会，我生活的每一刻就是在一个属灵战场上。神的能力是要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到他在我们信的人身上有何等大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属灵战场上可以得胜，可以得胜，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最末了的拯救，而分享神要给我们的荣耀。所以神愿意要我们分享他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福气，他就把这个大能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征战得胜，站立得住，最后可以得到神要给我们的荣耀。好，提到神的大能，保罗最后他就承认而且赞美神浩大的能力。保罗在这里就描述神的大能，他描述神的大能，他的描述方式不是来告诉我们说神在某一方面做的事情是可以显出他最大的能力。对一个全能的神来讲，没有什么哪一样事情是最大的能力，所有他所做的都是全能的神能大能的彰显。那在这里保罗是以最荣耀最有启示性的神的能力的彰显为主，神的能力都是大能，但是他现在要描述神的能力，他选择三方面来描述的时候，他是以最荣耀最具启示力的神的能力的彰显，就那个彰显，那个神的能力彰显是一种最荣耀最有启示 性，最有启示性，对我们人来说是最有启示性的那个。所以保罗就用类比的方式来描述神在信徒身上的大能。他说我们所经历的神的大能，就是神在基督里所运行的大能。今天基督徒所经历的神的大能，保罗说正如神在基督里所运行的大能。神在基督里运行的大能有三方面。第一方面，神的大能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二十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神在基督里面运行的第一个方面，运行的大能第一方面就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基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毁灭一切的罪恶。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神的能力就是这样叫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里面可以经历那个新生命的大能，复活新生命的大能是可以得胜罪的能力。而且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也保证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要从死里复活。一方面现在我们就经历了里面内在新生命的大能，但是同时这个叫基督复活的能力也保证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像他一样从死里复活。这是保罗说神运行在我们身上的大能是怎样的大能呢？是像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第二，当然这个新生命的大能是胜过罪恶的啊。所以有些基督徒神没有医治他的疾病，不是神没有在他身上彰显大能，相反的，神没有医治他，他长期的在病痛之下能够持守他的信心去承受这个病痛，是神更大的神能力更荣耀的一个彰显啊。好，第二，神的能力在基督里的运行是显在他使基督被高举，所以他说又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使基督被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就是使他被高举，使他被高举远超过一切的权势。这里列举的权势是什么呢？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这里列出所有一切的权势，所有的 power。 前面执政、掌权、有能、主治的这个描写，主要是描写与神为敌的权势，也就是所谓的天公掌权者的领袖，到第六章保罗描述这个撒旦的权势，他就是天空掌权者。所以这里说执政掌权，这个执政掌权就是指这一些与神为敌的这些邪恶的权势。但是不仅是一切邪恶的权势，耶稣的权势都超越了，而且任何可以想到的权势。所以他说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所有古今中来，就是说所有过去、现在、将来，而且所有可以想到的所有的权势，基督的权势都超过，他被高举超过这一切的权势。换句话说，宇宙中任何层次的权势都伏在基督的权势之下，基督是主，他被高举坐在父的右边，他是主。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说，就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所有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基督为主。他的权势是这样的一种权势，所以我们不必惧怕，我们不用惧怕邪恶的权势，基督在掌权，我们可以信靠他的能力来过我们的生活。那这种认识对于当时保罗的读者是特别的重要，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是接触许多叫做混合宗教的信仰跟异教的信仰，这些异教的信仰都有所谓的权势，我们知道灵界，撒旦的这种权势。那么而且这些异教的信仰，他们受逼迫，这些信徒为他们为这个信仰受逼迫，但是保罗说你们不用怕，基督已经被高举， 超过所有的权势。所以不必以为你现在是受邪恶的权势 所控制，错了，所有邪恶的权势都在基督的权势之下，受基督的权势 所 掌管。所以我们不用惧怕，特别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安慰和力量。第三，神在基督里运行的能力是使基督成为宇宙的主宰，22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把万有伏在基督脚下，使基督成为万有的主宰，也就是他成为万有之首。这里是首，这个首就是 head， 就是头。基督成为万有的主宰，他就成为万有的头。好，所以基督在万有之上掌管一切，没有任何人事物是不在基督的掌管之下，没有一点一滴，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东西，人类的历史，一切这地上受造的都在基督的掌管之下。但是呢，基督虽然是万有之首，虽然是万有的头，但是基督特别是教会的头，所以接下来说教会是他的身体。虽然这里没有明说基督是教会的头，但是他从基督是万有的头就转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乃是显明虽然基督是万有的头，但是基督更是特别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不但如此，说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谁充满万有？基督充满万有。基督充满万有，意思就是说基督在万有当中来治理。基督虽然充满万有，在万有当中来治理，同样的，基督特别是充满教会，在教会里面来治理。所以这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意思说教会是那位充满万有的那位基督所充满的，教会更是被基督充满，教会是被基督以他的圣灵，以他的灵，以他的恩典，以他的恩赐所充满。所以基督是万有的头，但是基督更特别是教会的头。基督充满万有，但是基督更是特别充满了教会，以灵，以他的灵恩赐和恩典来充满教会。所以教会本身是算不得什么，唯有基督是教会的头，并且以他的同在和他全能的治理来充满教会，教会才是被神看为是宝贵的。好，所以呢，保罗这个强调基督他是主，而且他是万有的主宰，这个整个强调有一个目的，是要显明基督做万有的主宰是确保他有绝对的主权来行事，而他有绝对主权行事完全是为他教会的益处。换句话说，确保基督可以有绝对的权柄来做一切，为教会的好处来做一切。如果基督不是这样子，他的教会不可以得到完全的保护，他不可以有全能为教会的益处来做一切所有的，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基督是万有的主宰，就确保了基督有绝对的主权来运行一切，为教会的益处来运行一切。所以这样子的认识应该带出我们对神的敬拜和感恩，也带出我们的祈求。我们就像保罗一样，可以按着前面所这个赞美诗所叙述的，神在基督里面已经成就了这一切，我们就按着神的旨意，我们来为神的百姓，为教会来祈求，我们也来效法保罗这样的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个大能就是运行在基督里的大能，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使基督被高举，使他得到超越一切权势的地位，并且使万有服在他下，他之下，使他做万有的主宰。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教会，因为基督有这样绝对的主权，可以为教会的益处来运行一切。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颂赞跟感恩，把一切的荣耀献上给这位神，也按着神整个救赎的旨意跟计划，神在基督里他成就的一切，来为教会，为我们自己个人来祷告，按着神的旨意来。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言语来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当我们在默想这一段圣经的话语，我们里面大大被激动，可是我们却拙口笨舌，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有限的言语来赞美你。你的荣耀实在是远超过我们能够诉说的，但我们求主你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是我们真知道你，又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需要有属灵的领悟力来接受圣灵的启示。天父，我们恳求你向教会，向我们每一个个人赐下这样的恩典，好叫我们能够认识你，更加的认识你，让我们能够真正按着你所定下的旨意和计划来为教会，为自己来祈求祷告，而使我们都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使你的计划旨意能够成就，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你曾经在先知书说，将来神的荣耀要充满全地。我们真是要向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说，愿万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